他就问我，他问我呀，你相信不相信男人死了，不管男人女人了，这个人死了啊，会转狗呢？我说我相信呢，因为我是佛教徒，佛教讲六道轮回，当然可以转狗，狗也可以转人了。他说我不相信。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相信人会转狗？他说，我相信人死了决定转人，不会转狗。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他知道他500年前的前三生，不是这最近的前三生，500年前有三生的事情，他记得他自己的事情。他跟我讲，他有一生转到埃及，另外一生转到西班牙，还有一生转到英国去。在这三生之中啊，他有一生是转女身，两生是转男身，所以说人能够转男转女，他相信，因为他经过。他说没有，我三生没有转过狗啊，所以他没转过狗啊，他就不相信了。那么那个三生以前，或者三生以后呢？他不管，他就以为他看到他的前三生啊，那么都没有转狗，他不相信。那他就问我，你知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转狗啊？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转过狗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怎么样转狗啊。他说就问我怎么转法。我说你想不想转呢？他说我看看怎么转法。回来我就教他怎么转狗了，就教他。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人会有嗔恨心？他说知道。但是我又问他，有的人呢，嗔恨的时候是很讲理的啊，明明是我对，你说我不对，我就不高兴了。但是有的人呢，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是我对，我错了我也对，都是你不对，这一种人有没有呢？他说当然也有了。我就跟他说，如果人好生嗔恨心，也不讲理的嗔恨，而且常常会发火，到处都有这种的啊。这种的动作，这种的态度啊，这一辈子几十年呢，一个人生啊，不管到哪儿，都是人家不对，他说两句话，火气就来。我说这种人呢，将来就快转狗了。他说你怎么晓得呢？我说佛经上说的。他说佛经上说的，你现在举个例。我说好了，举个例，我举一个狗的例子给你听听。我问他，我说，比如说这个狗啊，养狗的人是个好人，那个狗呢，当然是保护它的主人了。我说，比如说那个人呢，是个不好的人，是个坏人，他也养一个狗，那个狗啊，保护不保护他？他当然了。狗是保护主人的吗？对。我说，假如一个坏人家里养个狗，后来有个好人想进到那个坏人的家，那个狗并不因为这个好人他不咬他呀，他还是咬他的，因为什么？他要保护主人，他不讲理，不管你好人坏人，我都是咬的。狗是这个性格。那就是转狗的性格，而转了狗，最后还是这样。各位看看这个道理，不是佛经上有这个道理，那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无理的嗔太多了，就会转狗啊。 佛教讲的因果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学佛，我们的方向呢，就会知道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无理称是不对的，那会转狗啊。我决定不往那个方向走，不往那个方向走，不转狗了。那有理的称要不要呢？不转狗，有理的称要不要？有理的称恨，有理的称在人来讲，与人与人之间呢，好像是不能说没有啊，那你净吃亏吗？但是在佛法里头说，有理的称也要不得，有理的称要了又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后果呢？再举一个例给大家听一听，为什么世间上有的人很有大福报，很有大威力，他的福报在哪儿来的？他的威力在哪儿来的？但是那个人不一定是好人，而且他杀了很多人，他有这个权威，那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一种人在佛经里说叫做他过去了，他做了很多好事啊，他呀好像现在做福利呀，帮助很多穷人呐，解除困难了，但是他要第一把其他所要也想做好事的人，也想帮助的人都在后边，如果是不让他在前边的话呢，他就会用种种的方法把人家取消，或者就把人推下去。他在做福报的时候就造了很多的罪，他不知道啊。不用说别的，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到了庙上去要烧头香，好，有的人这样说啊，我都经过呀。有一次半夜三更啊，前些年了，我们的般若讲堂是没有烧头香的，也没有烧尾香的，他要烧头香，我说我不给你烧，我得罪人了。后来他说我要烧头香，为什么你不给我烧呢？我说我们拜佛的人呢，我们都想烧头香，谁愿意再烧尾香啊？我们把头香让给人家了，所以你也想烧头香，我也想烧头香，所以那个人到了庙上往里为什么要挤呢？不能等啊，想往里挤头香啊，在外头等等不来头香了，就烧尾香，他不爱干了。这一种学佛，你看看是不是慈悲呢？佛的心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这就是说，你虽然说是拜佛了，那个方向也走错了。所以学佛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一种人呢，做了很多的好事，而且在做好事的时候也障碍了很多人，也结了很多的冤，但是他做的福报很大，他来生转了人了，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威，他有福报有权威，他缺了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德行。他没有德，他所以就会随时会有耍他的这个权威啊，仗着他的福报就造了大罪，杀了很多的人呐、啊，他就不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印光老法师说，印光老法师说，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说，他也是看佛经上来的，但是他说给我们听，他说如果不明白真正的佛法呀，今生做福修福的人是第三生的冤家。为什么呢？今生做福修福，来生就享福，第三生呢就受罪了，就是冤家，白做了，等于零，还有时候不如零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时时把我们的观念 我们所想的方向不要指东为西，指南为北呀、啊，把方向比较迷惑了哦。那怎么样呢才对呢？这好难了，学佛其实不难，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什么是佛法，第二个我们要先从低处做，不要好高骛远，从我们做得到的地方做，一步一步的走，这样就稳当了，不然就危险。那我们怎么样认识佛法呢？认识佛法，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这个要分清。佛法的基本就是说要以三宝为主，三宝就是佛、法、僧。佛是谁？他说的法是什么？他的传承是有出家众、在家众，但是以出家众为主，这才叫三宝。如果这三宝把它的界限不能分清楚，弄在一起啊，我心里头就有三宝的话，这样就是在理论上好像是对，在事实上就做不通了。你法宝就是佛说的经典，这里头怎么样说的呢？我们要去看，我们不能说以现代人写的文章就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要选择。哎，另外说我们现在的人都靠不住，比如说我倒是信谁的呢？你都不用说了，我谁的都不知道对不对的话，你怎么办呢？到这时候你可以看古德高僧的那种经过有很多呀，你可以看呢、啊、那高僧都是从多少百多少千里头选出来的，大家公认的，那应该是给我们做模范是对的了。那么所以现在主要的是说，今天讲我们学佛的方向了，那里头很多的道理了，要我们去用智慧去选择我们学佛的方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我希望各位实在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当场来讨论讨论。啊，好啊，我想请问这一位，你贵姓啊？
我姓汪。
姓汪，汪就是你。那么你是修什么法门的？
我什么都没有修过，我是刚刚入门的学生。
啊，这样，那我就当真的了吧。我跟你说啊，刚才我讲的佛说的这个世界无边呢、啊，在这个太空，对不对啊？这个世界无边里头，种种的世界都有。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在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有一个地方叫做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就是说堪忍，翻中国话堪忍就是说你来到这儿啊，你都要忍受这个痛苦，这个世界的是苦多乐少，叫做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呢是纯粹的快乐的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是对比的。那么佛看我们太苦了，指点叫我们修一个法门，将来再转生不要在这个世界，叫我们逃难到那个世界去，叫做极乐世界。但是你要问我，那这个世界的众生不管了，你这小佛不是要度众生吗？你走在那儿逃避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逃避，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是再充实自己，好像你留学去了，你留完了再回去自己的地方去， 帮助大家啊，是要有这种的观念，你的方向才算走得对，不然你到那儿就说不管旁人了，那个也是自己管自己的观念，是狭小的观念。你还有什么问题呀？这个讲起来很多了，简单的这样答你，有这么一个世界。如果再进一步讲啊，那个理论上就多了，我讲不完，我不敢今天讲那么多，还有旁人问问题啊，你慢慢研究好了。假如说我待在极乐世界你还有问题的话呢，旁人在没有的时候你可以再问，旁人没有问你就先等一等啊，这又有问题
啊。我是想刚有一个问题在车上跟朋友讨论嘛，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信基督教的，就是他本人呢他是很喜欢看圣经啊，所以他谈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都从圣经都得到很多启发，让他觉得很高兴。那我是觉得我本人是信佛教很虔诚的，我是研究佛教信佛教十年了啊。可是当时我觉得说，既然这个朋友从圣经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这还更大的帮助，我就是我也很鼓励这个朋友去教会去接触他，觉得他应该他从这个中间他可以得到帮助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对他的积的一个法门啊，我就鼓励他去教会。我不知道这样做，因为我们当皈依三宝的时候呢，就是有说永不皈依天魔外道。可是我当时我的想法是说，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帮助他，让他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可以解决他很多的问题，帮助他解决他的痛苦。所以我觉得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啊，你请坐。你这样做呢，一半对，还有一半有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他说到了教堂看圣经是很有启发性，对他来讲呢是有帮助。那你就说，那你就去教堂，你没有让他来佛堂，你没有让他研究佛学佛法，这一点对不对？没有说。你可以这样说啊，你说你去教堂对你有帮助，对，但是我再贡献你一点佛教的道理，或者对你更有帮助，你要讲一点佛法给他听。不然的话呢，你就是说你投降给他了，等于说你这个佛法里头的很多的道理呢，你没有解释给他听，他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他不知道了。有启发性，有帮助性，这个不但说是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甚至于拜拜，在台湾拜妈祖的、拜龙王的、拜土地的都有很多感应，还是有的了，不能说没有。但是这个感应不但说你拜神拜菩萨啊，拜上帝，就是你崇拜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也有高低，也有到家不到家的感应很多了。我说崇拜一个人的感应，你要对那个人特别有缘啊，你看着他说的话怎么样你都相信，你见着他或者听他说话呢，你的精神就愉快，那就是他给你的启发性。但是他是不是完全都对，他是对你就都对，对旁人就不一定，这个要知道。那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对哪块这个公理呀、真理是在那儿，不会有差别。你感觉是对不对？下一次啊，你再见着这一种朋友呢，你好，你喜欢去教堂，你可以去，我不会说排斥，我们不能排斥人家，但是你要给他讲点佛法的道理，比较比较，让他选择一下。啊，谢谢。还有一些还有问题，还有问题。我们现在大家讨论啊，谁有问题，我们都可以一个人好。
我还是关于极乐世界的问题。
啊，好啊。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佛教释迦牟尼一定是比耶稣基督啊是要早好几百年了。
嗯，
我就问题是这个基督释迦这个名字还是在2500年那个时候就有了，还是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去来以后，其实说是有什么天堂，然后我们佛教才制造这么一个基督释迦的一个观念，一个东西来对抗耶稣基督的所谓上天堂啊，上天堂。
嗯，我这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
Okay.
这个佛经啊，好像我们说念阿弥陀佛，有一部经叫阿弥陀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讲极乐世界的这个经。这个佛经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经典上就是叫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呀，并不是后来起的这个名字，也不是对抗其他的宗教而起的这个名字。佛教不讲对抗，只是自己把佛所见的、佛所知道的介绍给大家，给我们现在的人。他没有对抗的，连他的那个思想都没有啊。如果他有那个思想，那他还叫佛吗？他跟人对抗吗？他没有对抗的思想，佛经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啊，你怎么样？还有问题没有？我们就讨论你这个问题，给大家听好了。啊，你再有问题的。
我想这个“对抗”两个字，
啊，
把它改成竞争，有没有？
也没有。佛教不竞争，佛教也不退步。啊，没有竞争，佛教就是说，好像在了解方面。就是研究讨论到底这个道理，以这个道理为主，不有没旁边没有对方有相对的东西，是研究这个。在修持方面，他以这个修行讲究悟，讲究正。悟就是说你从修而明白，正就是说你亲见这个境界，然后把你所见的你说出来，方就是方，圆就是圆，并不是因为旁边有个三角你就说方说圆，我不喜欢你那个三角啊，不是这个意思。
In reading the sutras, that's what I understand that Skamuni's teaching was. He was just teaching so that you could understand what he had learned, and so that you could learn what he had learned.He was not against any religion.
他说他从那个
That's what I understand from meaning Skamuni's.
你讲一下。
他从那个从经典上面所得到的印象是释迦牟尼他只是想要把他所学到的教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够学到他所证悟的，所以并不是要跟其他宗教有什么竞争。
对，
还要做
对
对。
他说的对，他说对，对。
老师，他那个现在那个听他说要请大家用餐，然后完了以后，
我想师傅
讲
了那么久也累了，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啊。
完了中饭，然后再继续讨论。
再讨论。
朋友有问题。
好啊，我随便，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好
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对对。
请大家起立。谢谢法师，我们向法师一位
学生。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要是照正式的，他那个三遍不同的念法，第一遍念今对佛前求忏悔，第二遍一切罪障皆忏悔，第三遍一切罪根皆忏悔。那我们现在恐怕大家不好记了，就完全都念一切我今皆忏悔就可以了，一切我今皆忏悔。现在要唱啊，大家要不要学啊？唱 烫这个运。我先解释一下，往昔就是过去从前，或者我前生前世多少生多少世以前所造诸恶业，我所造的种种的恶业，大的业小的业都不是好的，那些个都叫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因为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我有贪心嗔恨心，或者是愚痴糊涂不明白的那个心，有了这些个心呢，就容易做错事了从身语意之所生，从我的身体行为上，从我的语口语讲话上，意从我的心里头思想上从这些个三方面而产生出来的这些个恶业。那么现在我一切我今皆忏悔，现在我要向佛忏悔。比如说我们拜佛的时候呢或者是对着佛念，这样就是修对修对就登佛了，这样就是实际的表现。现在比如说要是团体忏悔，一个人也可以唱也可以不用唱了，要是大家拜佛忏悔的时候呢，要唱呢就很有时候庄严会感动，所以有的时候要是参加受这个五戒菩萨戒或者三坛大戒的时候呢，一念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会感动的，一边拜一边哭的。现在比如说我念一句大家笑一句， 比如说我们对着佛前拜佛的时候念，有的时候我们分两班，这边念那边拜，那边你有什么妄想，现在你念一遍在那儿，妄想就不见了。对，因为你一边念这个韵调，一边自己在那儿幻想忏悔忏罪，那妄想呢打不起来了。所以这个修行怎么叫修行呢？这就是修行啊。你要说完全讲心，你心好难治，心难治的时候就得用旁边另外的一种方法来治心，这也是治心的方法之一，是这样子的。这个完全以心治心啊，以这个外边的拜佛唱诵治心，就是说治心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修行就是说叫各种不同的方便都是为了治心，但是最后才能把心归一呢。慢慢比如说你拜完了，你在静坐的时候呢，起码那些粗的妄想啊就不见了，那么微细的妄想你自己在自己调在关照，把这个妄想慢慢就静下来，静下来这个心呢完全就清静了，就没有这些个种种的杂念。这个时候呢慢慢如果你常做的话会开智慧，因为那个楞严经上说我们这个人的心呢，如果你静到极点的时候呢，它会开智慧，叫做静极光通达。你不用说别的了，好像这些个水晶啊玛瑙啊原来在山上的石头啊，它不透明的，你经过这个人工磨呀，把外边磨光了，里边的也就出了光了，就透明了，外边没有光里边的透明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个样，用这种种的方法去磨磨我们这个心呢，心好难磨的，比外边的东西还难磨，你磨了又磨，磨了又磨，这样才见点效果。不然的话，如果完全照着我们的妄想，我们心里的平常的那些习惯性呢，想东啊想西啊，你不把它稍微控制一下的，永远就不容易啊改善。好像从凡夫到成佛，也所以修就是改善我们这个从凡夫的心，改善让它走向成佛的那条道路。说是容易，做起来呢有的时候很辛苦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心心猿意马了，它不停地跳动跳动，这直控制它，它还直走旁出去回不来了。等到回来已经绕了山南海北一大圈回来，原来在这儿才知道，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啊，你自己管不了自己，所以这个心是最难治的。现在佛法说啊，佛在心里的，佛在心里的，他跑出去了，他不在心里头了。所以你怎么样让他在心里头呢？在心里头是不错了，他不在心里头了，所以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大家谁还有问题？
我有个问题
啊，没有啊，这边你完了你啊，啊你，
我这个问题很简单，刚刚我听大师说道的时候啊，有几次好像提到瑜伽两个字，这瑜伽在护修里面是什么一个解释啊？
啊，
我所晓得是不是瑜伽不对头啊？
嗯，
其他的我不知道，您提出来的瑜伽是哪一种概念？
好，我解一下。佛教讲啊，这个冤家根本就没有的，根本就没有。为什么有了冤家的呢？是劫来的了。我打一个比喻啊，比如两个好朋友，原来不是冤家，而是亲啊，好朋友。比如说最后的时候，两个人合股做生意， 做的大家思想不一样，经济上有问题，大家的做法呢有两个意见，大家讨论合不来了，合不来最后就说要分，要吵架，以后大家不来往，这样就有了冤家。比如这是啊，比喻了。那么这个冤家原来没有的，是结来的，就是这个因缘凑地，冤家是没有的。不是冤家不对头，这是已经后果的问题了。佛教讲的因和果，刚才说的这个结冤是因，不是冤家不对头就变成果了。有了这个因呢，那个果就是可怕了。所以要晓得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晓得那个后果可怕呀。在这个因的时候，就是说结的时候要小心，最重要，没有那个因就不会有果，就不会有冤家。而且我们还是结缘，见着我就欢喜让他，这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我想讲多一点啊，这是说人和人呐、啊，这样就容易懂。我再想讲一点人和畜生啊，人和畜生，比如说佛教讲戒杀放生，戒杀和放生是两件事情啊，也可以说一个事情的两面看法。戒杀就是不杀那个生命，放生是说旁人要杀，我不但不杀，我还把他放了，给他自由。所以与戒杀放生有大关系。换一句话说，相反的，也不戒杀，不放生，不放生，但是我不杀生，那个就没有问题。如果我杀生的话，将来这个冤家，现在他虽然不是人呐、啊，将来他要转了人，你看怎么办呢？这个他这个生命是循环性的啊，这个身体呀可以再转另外一个身体，以前是鸡是鸭，现在他不做鸡鸭了，他做了人了。这个时候你认不得他，你以前对他怎么样，那个见了面就有问题。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看看哪，今天我们在路上开着车的，他们还讲这个报纸上啊，很多说不出来的这个人命的问题呀、啊，都有因缘的。这个佛如果在世的话，你就问到他都能知道。我们答不出来，但是佛经这个道理了，是完全都有，我们要相信。所以学佛就是说，第一个不要结冤，不要杀生啊，那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将来的后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研究佛法的人呢，如果不看佛经不听佛法的人呢，好人做错了事情不知道，所以最后说什么好人不得好报。好人里边怎么解释呢？很复杂的。很多好人，你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啊，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跟我讲，到了不是美国，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要吃什么呢？要吃叫做黄河鱼。黄河鱼是怎么吃法呢？就是说那一条鱼的后半截是熟了，炸熟了，前半截还会张嘴，还活着，还会动。如果前半截这个鱼不会张嘴不会动，后半截熟了，前半截死了，不要，我花了钱了，我不要这个，这个不叫黄河鱼。各位看看呢，吃这黄河鱼的不一定是坏人呢，好人他不知道这个严重，最后的时候说好人不得好报了。那个鱼他为什么那样子？换句话说，如果那个鱼是那个种情形放到我们人身上，你应该如何想象呢？他是鱼，我是人啊，鱼是给我们吃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到山里头，一个老虎豹子 把我们两个腿给吃了，剩了我们的上身给你回来，你对那个老虎豹子应该如何想法呢？佛法是讲平等的道理呀，不能说他是我吃的，那我是他吃的，你怎么不干了呢？所以各位看看呢，好人做这些事情是公开也不犯法的，也合乎人道的，但是在佛法里头就说这个是结冤的，这个是不平等的。哎，所以如果是照着佛法去不杀他，将来他就不会杀我，这个因果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做不到呢，所以佛在佛经里头说我们众生叫做互杀互吃，可怜悯者呀。因为时间我们要还有五分钟启程，我不讲了，你可以感觉有没有道理这样啊？
谢谢
谢谢啊。刚才有一位有问题的，
有一个问题请教师傅，是说因为刚才师傅在唱那个那个是什么看你看的
唱
的时候，我就很感动那个声音，就于是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念佛慧心经在我那边，那我们也是在一起，也是用那个念佛的袋子这样唱，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只要听到这种唱声，我就会很感动，很想要唱。现在还有发生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星期六有时候聚在一起，我们来送那个无量寿经，有时候我们想送地藏经，那我就一直认为说很喜欢用唱的。那因为大家时间都很紧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要用唱啊，用念得很快，所以大家就来坐下来，有时候就用念。可是念一念，我就会想说要唱的那种音调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师傅给我们指导一下，就是说用唱跟用念在我们修行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坏？
好，我现在讲，中国是大乘佛法的国家，那么现在传到美国来了。我们这些人也是属于大乘根性的人，哎，也是把他中国佛大乘佛法带到美国来这一部分啊。根据我们这个中国传到美国来这个大乘佛法呢，唱如果唱的庄严呢，很感动人。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喜欢听出家人唱这个经啊，我就要当和尚了。我是这样，到了那儿我就不想回家，不吃饭都可以，我非听他唱完我才回去。那么念经就不对了吗？也对，佛说的法门很多，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有一个问题呀，唱要唱的庄严，念要念的如法。如果换一句话说，唱不像个唱，念不像个念呢，就都不庄严不如法，那就不起作用。功德有也有分别啊，就是说唱，但是我再解释一下，可能有的人说不要唱，念就好了。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不会唱，或者那个人说的人不会唱，一个困难。第二个问题呢，或者认为是耽误时间。你唱一句，我念十句都念完了，对不对呀？这两个原因我猜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所谓唱所谓念都是佛法，最要紧的你能够定心。我知道现在尤其在美国也好，在其他的地方也好，这个人呢教育水准提高了，做什么都想速度快，但是修学佛法呢不能讲一定快，快不是这样快法，要怎么快法呢？你要坐这儿当下入定一念不生，那个才叫快。如果是我念了半天经是快，但是妄想一点也没有去了，念完了经，念是念完了，没有得到体验，那个快就是慢。假如说我们唱赞唱的心定了，我唱得很开心而没有妄想，这个慢慢就是快，这个快慢看你怎么解释，就这意思。那我们到终点了啊，就这样，谢谢各位。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好，明白了，大家。